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政要访问中国啊，一举一动实际上都是引起关注的，尤其是中美关系现在比较紧张的时候啊，大家的这个解读啊就更有意思了哈。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叫做美食外交。有很多的政要去了中国之后，到哪一站，到哪一个城市去访问，然后他到哪个餐馆去吃饭，吃的什么，这个餐馆的选择也好，菜肴的选择也好，怎么吃，吃什么，以及到哪吃，这个都是有讲究的，都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象征性的意义。你比如说这次国务卿布林肯去中国访问三四天，那么他到了这个一个城市，如果要想吃什么东西，怎么吃法，这个就有讲究了啊。那个你看这次在中国的这个社群网站当中，就有关于他要不要去吃这个小笼汤包的这个就是这个评论啊，也就是说，哎，这是当地的美食，要不要去吃？那么如果要去吃灌汤小笼包的话，那有网友就评论了，说这个灌汤小笼包是这儿的美食，但是呢，它有点像外交关系哈，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你吃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稍不留意就会烫到嘴。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过分解读，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有过分解读，而这个过分解读呢，是可原谅的过分解读。原因呢，是因为在历史上呢，它有的时候会赋予这些菜呀，或者是甚至连餐厅的名字啊，都会赋予一定的意义。就是后来你才明白，哦，原来这都不是他偶然的。你比如说，布林肯这次去北京啊，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区叫七九八。
嗯，
到那七九八以后呢，他买两张唱片儿，在那个莱派，这是卖黑胶唱片的地方。一张呢是美国歌星 Taylor Swift 的那张叫《午夜》，半夜啊。
嗯，
又买了一个中国摇滚歌星窦唯的一个唱片叫《黑梦》，完了，哎呀，人解释，哎，这什么的，这就说明中美关系现在是午夜呀，哎，中美关系现在都是做的都是黑梦啊，啊，这就来了。1972年2月，当时毛泽东宴请美国总统 Nixon 在钓鱼台吃饭，最后呢，点上一道叫做烧滑水，滑水。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就是鱼尾巴。
嗯，对。
然后毛泽东当时就跟 Nixon 说，鱼它那个尾巴是最有力的，它推动这个鱼往前走。得了，这就解读了嘛。啊，也就是说这一道菜不是随意的，它是有含义的。当时Nixon 的太太 Pat 用筷子用得很熟，毛泽东呢还悄悄的跟不是毛泽东，是周恩来啊，我记得是跟 Nixon 说，哎呦，说这个您太太这个偷偷的练筷子练多久？然后 Nixon 说练了一个月啊，这些都是在中美关系的历史上呢留下的一些趣闻。当然，可能最流传广的是1972年，当时随着总统 Nixon 来中国的，当时的是国家安全顾问叫做 Henry Kissinger， 他当时说了一句名言，他说，在吃了一顿北京烤鸭之后，让我签什么我签什么。对 ，After dinner of Peking duck, I'll sign anything。当然，那一顿饭当中还有茅台。因为我们是成长那个年代，对那些现在算八卦吧，那些碎的事儿挺关心的，所以到现在记忆犹新。之后就签了著名的 Shanghai Communique 啊，就是叫做上海公报，其中提到什么台湾啊，什么海峡两岸，就是这些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是说这一个餐厅，你比如说这一次布林肯去了上海吃了南香小笼包，去年呢耶伦美国的财务部长去吃的什么云南餐厅，叫那个餐厅三里屯啊，在北京叫一坐一望，大家分析了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餐厅的名字一坐一望，就是你坐下来吃了饭就把一些事儿给忘了。对不对？还吃了一个叫做剑手青蘑菇，这个在网上也疯传，说这蘑菇吃了能产生幻觉，是云南的吧一种蘑菇。然后问那个叶伦，叶伦说没有、啊、
没感觉
啊，没感觉啊。
嗯，据说是如果做的处理的不好的话啊，这个料理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幻觉。那说明这蘑菇鲜美啊，好吃啊。哪怕是冒着有幻觉的有毒的这个 危险他也要吃。
不过蘑菇的确是一个毒品，嗯，就是它可以让人产生幻觉，
对
某一些蘑菇，
但是，
当然也可能把你弄死。
对可能也要吃一定的量才可以哈。所以你看那个布林肯和这个叶伦他先后相隔时间不长嘛，就去这个中国大陆，所以在这个去的时候他们两人吃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到哪家餐馆都津津乐道。人们对叶伦的吃东西可能关注度更高一点，比对这个比对这个那个布林肯更关注度高一点。据财政部的官员呢接受采访的时候是说了，说叶伦每次去中国大陆之前呢都会问大使馆的人让他们推荐一些当地的餐厅，看来这老太太挺喜欢吃的啊。
嗯，对，他这次不是还去了什么老字号陶陶居？
哎，
这是广东餐厅。
对，
还去了老川拌餐厅吃辣的。
对对，那个陶陶居，说到这儿，我一看他去陶陶居，我还挺有，挺有那个。
怎么了？你去过？
我去过。
哦，
而且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挺震撼的，因为。
你都是去的是哪儿啊？陶陶居？
去广州的。
哦，
他也是去广州的陶陶居吧？他先去的是广州嘛，
因为是老广州的老字号嘛。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陶陶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个餐厅，好几楼，然后中午其实他是可以吃饮茶也可以吃点菜的，非常巨大的一个地方，古色古香的，这个给人的印象非常震撼。当时也是我也是带着一个老美的访问团到那儿去吃，大家都觉得特别好，所以这次叶伦也去那儿去了哈。所以然后餐馆当然也就不失时机的打一些自己的品牌广告呗，我们这儿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来过啊，于是就推出叫做财神套餐。
哦，那财他是财吗？
财神嘛，他毕竟是掌管美国钱财的财政部长钱袋子，所以呢财神套餐推出来以后呢，据说去品尝的人是蜂拥而至啊，这个就和那个繁花那个上海排骨年糕，这个吃完以后大家各个地方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卖那个排骨年糕的了，所以这个真的是一窝蜂现象还是蛮严重的。
对，那么当然呢，你叫它美食外交也好，你叫它餐桌外交也好，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是不要看都说的一些美食都是看着大家的谈笑风生，但是背后啊还是阴云密布或者是暗礁啊重重的。稍等会儿呢咱们再看看在美食背后隐藏着的一些暗流吧。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餐桌外交，或者说是这个美食外交啊，因为美国的一些高级政要啊去了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在哪儿吃，怎么吃，吃什么，似乎都引起一些关注啊。平民百姓呢一般对这些事情呢也挺津津乐道的，也希望知道一下老美他们口味是什么，到这儿来，到我们这个城市来到底吃什么东西哈。刚才说了这个财神外交不是财神套餐卖得挺好。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美国政要也不是第一个是他啊，是这个叶伦。我看这个资料上说是2011年拜登当时还是副总统呢，美国副总统呢，他去北京访问的时候呢去了一家面条店啊，去了一家面馆，然后一下这面馆的生意之后就火起来了。原因是人家面馆推出了一个叫做拜登套餐，都是面条宴啊，西安有饺子宴，人家这个面馆呢就推出套餐，拜登套餐面条宴，
好像叫宽窄巷子，我记得那个反正鼓楼那边吧，反正就是这种哈。我是觉得刚才提到过分解读啊，最经典的过分解读就是2013年，习近平他去了北京月坛北街一家包子店，叫做庆丰包子店。我的妈呀，他呢去了这一趟，你听听的解读啊，庆丰哦，这等于两袖清风
啊，
这儿等着呢，还点了一盘炒肝。翻译成什么？炒掉一些干部，然后还点了一个芥菜，是芥菜什么意思？就是芥财，你们这边别能够贪污发财。然后点了个猪肉大葱水包子啊，这叫1200。然后是最后算下来这一顿饭是21元，这就等于不管三七21。哎，你说这要是按照这么解读，然后6个包子20全吃到啊，这个就全干光，等等。这个背后就是最后又套出什么习总套餐啊，这个庆丰，自从他吃了那顿包子以后，哇，我上次回北京 在街上走三步就是一庆丰包子，各种加盟，各种连锁，就是这个哈。当年 Michelle Obama 那是哪一年啊？去也是嘛，
2014年，
去那个藏乡人家，这不是一个西藏口味，哎，这个就是人权啊，这是人权，啊、冲着那人权去的。其实呢，这些啊都掩盖不了一些背后的矛盾。刚刚去的这个布林肯，你以为他在那儿吃完小笼包就没事了，嘴擦干净以后马上就提出来了，说你看看啊，咱们这有些问题，你这个过量啊，中国过量生产这个电动汽车严重的冲击了欧洲的这种市场，这个有点倾销的感觉，这个你们能不能咱们谈一谈这个问题，你那类鸦片产品，对不对，这是一种类似于毒品的东西，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如果不停止对俄罗斯的协助或者各种样的援助，武器也好，经济也好，那么他的话叫我们将采取行动，这个我们是美国和西方，
对
啊，我这个采取行动是什么我先不告诉你，你要再支持他的话啊，我这儿花着钱帮着乌克兰，你支持他，这不等咱们两家在这儿打仗的吗，这是不行。还顺口提了一句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是29万，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不到900，这怎么回事啊？这你怎么会限制这个？哎，这个让我想到1973年，毛泽东对当时的 Henry Kissinger 就说了，说哎呀，很遗憾啊，我知道，在美国的中国人是60万，那1973年才60万，他现在600万都不止啊。毛泽东说，在美国的中国人60万，但是在中国的美国人不到60个。哎，你看这个历史在重复自己，你知道吗？还是在说这个事儿，就是他好像有总是一面比另一面多。这个问题看看谁要负责任，就是美国学生他不愿意到中国去学习去了，这又是为什么？
对，那当然刚才说的是布林肯到中国去提这些要求啊，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啊，这叶伦去的时候也是谈这个问题哈，冲击了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啊等等，但是中国也要提啊，中国也向美国提啊，你台湾问题是不是可以这个表态一中立场更加坚定一点呢？你的贸易制裁是不是可以这个收缩一点呢？或者减少呢？什么时候取消啊？等等啊，这个双方之间都会提。不过现在啊，今年情况稍微不一样啊。我们在美国生活的民众也知道，这个中美关系现在的情况反正是不太好啊。这个中国呢，今年经济确实也是不是特别好，所以呢，也在大力的吸引外资啊，重新回到中国去投资去。
你想把熊猫给美国，这个是中央不需要批准吗？
啊，对，
对不对？
肯定是的。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动物园的民间的决定啊？
对，
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应该放在一起来进行考虑的哈、啊。就是一个国家的政策，它肯定是一个整体的嘛。所以呢，中国也希望有外资，也不希望有各方面的干扰。中美两国之间相信也都不愿意直接的造成冲突，双方可能也都刻意的在避免这个紧张局势，看看能不能缓和一点。但是问题今年是选举年啊，我估计到11月份投票之前啊，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这个候选人之间反中的这个言论可能会越来越激烈啊，越来越升高。原因是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这么说他可能会能拿到选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双方怎么能够缓和下来，怎么能够走向和解呢？确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